好，我们今天来继续来学习，sorry，好，我们继续来上一次的来讲到的停到的地方来学习，大乘起信论。大乘起信论呢，我们上次实际上是开了一个头，讲了一个概说，基本的介绍。另外呢，大乘起信论呢，它前面讲就是为什么要造这个论，为什么菩萨造论，它的这个目的是什么？在整个的大乘佛教里边，大乘和起信论是一个非常非常核心的一个文本，或者说一部论。它前面我们上次学习的是讲的这个。菩萨造论，马明菩萨造论的时候呢，他实际上是，针对一类众生，就说，略说，对吧？略说，但是并不是简单的说，而是就是以非常准确、精炼的语言和体系呢，来把所有的大乘经典里边，和大乘各宗各派的这种宗罗百家，把它就是浓缩在一起呢，就成为这样一部大乘起信论。对于有的众生来讲的话，比如说，经典的汗牛充栋，他要学习起来还是有相当的困难，或者说也没有时间和精力来进行深入的去研究或者精细的研究。往往呢，进行非常深入和精细研究教义教理的人，好多人是一学沙门或者说一些传法的人，但是对于很多人来讲的话，他的往事善根也非常好，他可能就是说三言两语依教奉行就可以非常直接的去进入大乘菩萨道的修行。那么大乘起信论呢，是为了让其中的一个造论的一个原因，就是说为了这一类的众生，能够迅速的掌握和理解和把握，大乘佛教的精髓，然后呢，能够依教奉行。当然还有其他很多的原因，对吧？还有很多原因，就是说，显如来根本真实义啊，比如说做一个总相的一个介绍啊，就是法界的总相的介绍。还有呢，就是令善根众生不退信心，等等等等，令众生消除业障啊，等等。就这个论呢，它本身。其实它的因就是果，对吧？他讲了这么多，其实你依教按照起信论去掌握依教奉行的话，那么你必然得到这种果，你可能就会走上真实的一个大乘佛法的一个修行之路。这实际上是我们这个大乘起信论的第一部分，就造论的这个缘由啊，造论的这个缘由。那么下面呢，从今天开始，我们先进入正式的这个论的。正文的这样一个义理，对吧？进入这个正文的这个义理，那大乘起信论呢？它的根本是什么？它的根本呢，实际上是这里讲的非常清楚，讲一个众生心啊，就讲它这个体。它的用呢，就是起信，对吧？让你对真正的大乘佛法呢，能够产生真实的信心。它的体呢，实际上就是我们的如来藏。大乘起信论的体呢，就是我们的如来藏。我们如来藏呢，体现我们的当下一念心性，对吧？在我们所有的众生的，其实上呢，你说当下一念心性，这是一个非常准确的一个解释。但是呢，它这句话包含了很多意思，很多意思。那这一念，当下一念嘛，那你过去一念、未来一念的念念念念念念，就是你其实上任何一念都是平等的，每一念的心性都是这样的。每一念的心性平等，那么整个心性就是平等的，对吧？全妄就是真，全真就是妄。所以说，而且你众生又不仅仅指我们这个，我们人类了，它指了许许多多的众生，比如说魔心啊，对吧？道心啊，还有这种地狱畜生心啊，那它的心性呢，它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的。所以说，念念平等，念念不相知，念念不相道。般若里边讲的这些，它是从这个第一义谛的角度去讲的，它是显体，对吧？它是显体，所以说如来藏，对吧？如来藏，但是你要在，如来藏是它的一个本体，但如来藏本身呢， 它又是不可思议的。如果你说如来藏，它是三如来藏，空如来藏，不空如来藏，空不空如来藏，对吧？那么空假中，用这个三谛来解释，这也是一种，非常好的和圆融的一种解释的方法。但是你要进一步的真正去把握它和理解它，或者去感受它的话，那又不仅仅那又那刚才那种三如来藏的解释呢，又是个方便，是个阶梯，对吧？你要回归到当下一念心。那这个当下一念心呢，这个体契合到的这样一个体呢，它实际上是大乘的佛教的所有的宗派和所有的经典，大乘的核心经典里面共有的东西，就是我们一开始介绍到的，比如说叫你也可以叫首楞严三昧，对吧？也可以叫妙明真心，也可以叫般若智慧，也可以叫一切种智，也可以叫它大般涅槃。比如说这个涅槃经里面叫大般涅槃，也可以称为如来藏，也可以称为般若净土，也可以称为一真法界，也可以称为毗卢遮那佛的华藏世界的这个性相圆融，对吧？也可以称为天台宗的一念三千，对吧？一念之间百界千如，对吧？三种世间加起来是一念三千。也可以，也可以把它从禅宗里面讲的，比如说禅宗里面讲的这个本来面目、本地风光。或者说六祖坛经里面讲到的自性，等等这些，那很多这个，就是第一序列第一义谛的，也可以称为圣义谛，等等这些，就是最高序列的这个佛法的概念。它因为每一个最高序列，它有佛法的概念，它针对了不同的这样一个往下的一个序列，比如说真如，对吧？这样一个概念，它也是在维持这样一个体系般非常重要。那所以说，第一序列的东西实际上是一个东西，对吧？就是我们刚才讲的那些东西都是一个东西。那一个东西呢，它为什么叫不同的名称？因为它在从这一个名称开始，它可以演化为不同的理论体系，对吧？或者它是一种三昧，真如三昧为根本的话，我们这里边大乘起信讲也讲，真如三昧是一切三昧的根本，或者一切三昧之王，那它会产生出种种的妙用，那就变成了，百千三昧，对吧？变成百千三昧。所以说，我们在理解这个东西时，一定要把它放在一个大乘体系内，我们一定要理解为放在一个整个大乘佛法的一个总持的角度去理解它。从这个总持的角度理解的话，我们就会觉得它是通的，就是说，万法归一都会通到大乘起信论里边来。那么起信论呢？你了解它，你如果你要广学博，你了解了起信论以后呢，它又是一把金钥匙，对吧？这把金钥匙可以打开你通向每一个佛、每一部经、每一部论或者每一宗的这样一个金钥匙，对吧？当然呢，这个金钥匙也可以打开你的心性，对吧？就打开你的心性宝藏的这样一个钥匙，对吧？所以说，我们来看，大乘起信论，我们现在开始看它的这样一个，刚才讲的一个，又回到刚才一个背景，我们现在再来看这个它的论本身，对吧？这个论本身呢，它的本质讲的如来藏，如来藏呢，就是说众生心，对吧？众生心它的三大叫体、相、用，就体大、相大、用大。体、相、用、体大、相大、用大呢，在华严经里面就体现为大、方、广。有人把这个大方广解释为体大相大用大，也有人祖师也用这个体大相大用大了来解释整部的华严经，然后呢，整个华严经呢又是我们的心性啊，所以说这里边它是通的，它是通的。当然，如果我们再去看圆觉经，圆觉也是这样的，圆觉经里边也会去，本性的这样的圆觉，实际上也就是一真法界，圆觉境界也就是一真法界，所以说。中国历史上有一个非常唐代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佛学大师宗密，对吧？宗密呢，那他呢就是对于应该说中国历史上，高僧大德里边对于圆觉经讲解和领悟的最透的、最圆融的，就是宗密大师了。那宗密他也是城关的弟子，也是华严宗的传人，但是他呢是 透过圆觉经来悟入法界，然后悟入这个华严的。然后他又又对圆觉经做了很多的这个解释，大疏钞啊这些，做了很好的解释。然后他同时呢又是对于禅宗呢，对于禅教的融合，对于禅宗呢也有很自己的很细致的一些研究调查，和他的一些阅历，他当时参访了许多善知识，然后自己也在山中十来年，也是，静下心来禅修，然后他有很多的这样一种体会，所以宗密这样一个大师呢，他的领悟的这个圆觉之体，就是圆觉经呢，对他来讲，圆觉经相当于一部略的简本的一个华严经。哎，这个，但是后代的，当然后代，比如说，也有后代的这个净土宗的祖师，他觉得，哎，弥陀经就是个小本的华严经，他也有这样一个理解。由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来，就是说，大乘佛法它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你从一部经或者一部论或者一个宗，它可以通到那个最根本的东西，最根本东西呢就是法界，对吧？就是我们的众生心。如果再简单讲，就我们当下一念心，对吧？当下一念心，如果你说当下一念心性，似乎这个心里边有一个性；如果你说当下一念心全体具足，那这个是最圆融的说法。这个一念心也没有所谓性和相的区别，对吧？从相的区别来讲，这一念心就是十法界；如果从性的本质来讲，它就是一真法界。所以说，我们对很多问题的理解呢，一定要回归到这样一个根本和本质上才能够融会贯通，然后呢才能够真正起信，对吧？对大乘起信，你如果你觉得大乘都是一种支离破碎的、互相冲突的，你当然不会产生信心了，对吧？你就没有方法去，没有这个金钥匙，你就打不开来，你就破解不了大乘的奥妙。好，那我们看这里的立意呢？我们看这里讲这个立意分啊，首先讲这个造论的这样一个根本上来讲。它的立意呢，摩诃焉，对吧？就大乘，对吧？摩诃焉，它的大乘呢，解释大乘的总持的这个根本意思呢，叫法，叫有法和法这两种，有法和法这两种。那在另外一个版本，真谛的这样一个大乘其实我们用的十刹难陀的版本，如果用真谛的版本的话，真谛的版本他说这个立意分，他说摩诃焉呢。总说有两种，一个呢是法，另外一个是意。就是说法和意，真谛版本的法和意，相当于我们现在这个版本里边的十刹那陀版本里边有法和法。就有法是一个名词，这不是说有什么，有法是一个东西的，有法和法。也就是说，略说，如果说用简单的、最根本的词来表述大乘的话，那么大乘的这些所有的经典，大乘佛法主要讲什么呢？讲法和义，也就是讲有法和法，有法和法。那么有法和法是什么东西呢？这两个东西，就有法呢。所谓有法，指的是一切众生心，一切众生心。有法呢，就是法的意思。在另外一个版本的译本里边，有法就是法。那么这里的法呢，在另外一个版本叫义。那网络好像不好吗？怎么回事？山野网络怎么不太……我们看，所以说呢，这个有法呢，指的是一切众生心，一切众生心。这个心呢，我们首先看一切众生心，这一切众生呢，包含了十法界的一切众生，对吧？一切众生心，其实一切众生心也包含了一切众生的心的本质和潜力和心的显现。就说一切众生心，比如说你一念、100念、1000念，对吧？念念的总和就是这个心，对吧？每一念都是这个心的一个种子的一个现行，对吧？念念的总和就是一个心。所以说这里的法呢，有法指的是一切众生心，指一切众生的心，这一切众生心。那为什么不说身呢？比如说有心有身，有它的因果，有它的气世间，有它的因缘，为什么不去说那些呢？因为 这个心它就是一切法之本，对吧？是他的心，这心里面包含了他的因果，他的动力，包含了他各种因缘，也包含了他的身，包含了他的气世间，包含了他生死轮回的所有的信息和种子都在里边。所以说这里呢就讲到这个一切众生心，对吧？一切众生心，那我们可以由此可以看出大乘佛法是关于什么的，是关于众生的心的，对吧？关于众生的心的，这个心如果激活以后体现在灵动的动态中呢，就是念念一念，对吧？你的再大的一个心它也表现为一念，对吧？表现为一念。好，一切众生心，那么这个心呢它包含了一切世间和出世间法，这个心包含了一切的世间和出世间法。那当然世间法呢我们可以理解为六凡，对吧？出世间法可以理解为四圣，出世间法呢我们可以理解为比如说佛法，对吧？声闻缘觉菩萨还有佛，对吧？这出世间的，那么世间呢就是说三界六道，对吧？就是人间的法呢，对吧？人间的因果法，对吧？人间的生死法，还有比如说地狱啊，还有比如说天人，对吧？畜生啊，恶鬼啊，这些，所以说这些都是世间法。世间法是生死轮回的法，出世间法呢是超越轮回的法，清净的法。所以说这个心呢包含了一切世间和出世间，心包含了一切的世间和出世间。这是第一个意思，就是说由心呢来包含世间出世间法，然后呢也就是说你成凡成圣就是这个法，对吧？成凡就是说你就成仙成佛是这个法出世间，如果说你变鬼，对吧？变畜生也是这个法，所以这叫，当然你成佛它是出世间，对吧？那么如果生死轮回它就世间法，就世间心出世间心，所以说这个心呢包含了，那么也可以说这个心包含了染和净，对吧？包含它的清净和污染，染污的两个方面。那么依这样一个众生心呢，它可以显示大乘之意，对吧？依此显示摩诃眼意，以这个可以显示这个大乘，显示大乘的意思。这个心呢它有真如之相，对吧？这个心呢它有真如之相，就大乘佛法的根本呢在于众生心的清净，众生心的真如之相。也就是说众生心不管是世间出世间，但是呢它有个根本的东西，对吧？它本体呢它是清净的，那有这样一个清净心呢就是真如之相，对吧？真如之相。所以这个心呢摄一切法，对吧？然后呢它的真如相呢是大乘之体，就这个心的本身的真如相是大乘佛法的体。也就是说所有大乘佛法的本质，所有大乘佛法的本质指的是众生的本来自性清净心。所以的那从原教来讲的话，原教的佛法它就是佛的自性清净心的流露，就是佛的自性清净心的流露。所以说呢以这个显示心的真如相就是大乘之体。那么这里呢很重要，就是我们大乘佛法的一切的本质是在讲什么呢？讲众生的清净心，讲众生的清净心。所以再回到我们刚才讲的妙明真心是不是我们众生的清净心，对吧？每个人都具有的东西，对吧？每个人都具有的，比如说首楞严三昧是不是我们的清净心，真如清净心，净土是不是我们真如清净心的妙用 等等这些，我们可以去体会。所以说心的真如相是大乘之体。那心真如相呢，另外一个词就叫实相，对吧？实相无相。大乘的佛法所有的根本呢都是讲实相，对吧？讲实相。实相呢又可以称为一真法界，可以称为一真法界。所以说这个心的真如呢就是大乘的体。大乘佛法的根本在于众生的本来清净心。好，这是第一点啊，关于有法，对吧？关于有法的这种第一种解释，对吧？这种解释。那这是它的真如相。那么这个心呢，它的生灭相，对吧？它的生灭因缘相。这个心呢，它有一个清净的如如不动的光明的这样一个本质的这样一个东西，对吧？这样一个东西，就心的另外一方面可以解释为心的一个涅槃相，对吧？涅槃相。那么这个心的另外一方面呢，它还有另外一个显示为另外一个方面，它指的是生灭因缘相。就是说这个心它有体用的两个方面，体的方面呢是真如，用的方面呢就是生灭因缘，这呢就是大乘的体相用，对，大乘的体相用，就是这是大乘体的相和用，就是它的生灭因缘相，就是真如的一个表现形式。就我们的真心呢，它表现为什么呢？表现为成佛成祖，表现为菩萨的智慧和慈悲和他的愿力和他的感应。同时呢，这个心呢，它的用呢在众生的身上，在众生这里呢，它表现为什么呢？表现为生死轮回。所以就有它的染净因缘，对吧？生灭因缘相，生灭因缘。所以说这个心它有妙用，它不是那个死板的不动的那个东西。所以说这心的两个方面啊，两个方面呢，一个是它的真如相，另外一个是它的生灭相。心的生灭相就是真如的用，真如呢是我们心之体，对吧？就心的体本体叫真如，心的妙用，心的妙用和心的相表现的形式和它的功能呢，体现为生灭变化，生灭变化，那就是佛国净土也是生灭变化的，对吧？那当然你它的体本身无所谓的，也就是说你成佛成祖这个修行的历程啊，这些东西它也是生灭变化的。所以这里呢讲这个心的一个体相用，对吧？我们讲体大相大用大，后面还会进一步的来解释，对吧？体大相大和用大。所以说呢，它的生灭因缘相能显示大乘体的相和用，生灭因缘是它的体相和用。如果你是净因缘就成圣，染因缘就成凡，就流入凡夫之中。这是刚才讲有法，对吧？讲有法。那么另外第二点呢，讲这个法，就大乘的有法指的是心的真如和流转两个方面。那么法呢有三种，对吧？讲这个法呢，也就是说前面另外一版本讲法和义啊，就讲这个义，这个心的义呢，这个法呢本身呢它有三种，叫体大相大用大，就三大。前面实际上讲一心开二门，对吧？众生心它有这个真如门，有这个流转门，对吧？众生心有真如门，有流转门。那么再进一步的来开的话，就是说三大，对吧？一二三的三大指的是体大相大用大，体大相大用大。我们首先看第一个呢，体大，众生心的体大呢，原文里边的意思这样讲，他说一切法真如在染在净，性恒平等，无增无减无别异。所有的法就是讲 体大级的什么东西，就它的，就讲这个真如心的真如心，它本身呢，它不管它是在染在净，但它呢本身呢是清净平等的，就是说在染在净，性恒平等。也就是说，不管是人还是恶鬼，啊，不管是善人还是恶人，不管是畜生还是天人，不管是什么人，就不管是哪一类的众生，对吧？不管哪一类的众生，那么它本身呢，它都有一个东西，就前面讲的这个如来藏心，对吧？它本身这个东西呢，它不管，就是说对于它不管它是什么样子，但是它本身有一个东西是不变的，就是说性恒平等，性恒平等，这个平等可以理解为没有差别，对吧？性恒平等。性恒平等，也就是说，你有一个摩尼宝珠，他有一个摩尼宝珠，他也有一个摩尼宝珠，就是说，天人、地狱、畜生、恶鬼、佛菩萨，大家每个人，就是每个众生，每一类众生都共同，而不是共同，就都拥有一个，就每个他都有一个摩尼宝珠，对吧？这个摩尼宝珠。不因为他是佛而更加光明，不因为他是魔鬼或者恶鬼而更加黑暗，对吧？他本身呢，他是性恒清净的，这都没有什么差别，没有什么差别。就是你永远丢不了他，你要扔也扔不了他，对吧？你要消灭也消灭不了他，你要把他抛弃也抛弃不了他，对吧？他就是一直都在众生。随众生心的，这是因为它是众生心的本质，众生心的本质，这是第一个方面，就是这叫体大，所以这个大呢，我们可以理解为平等和普遍，对吧？这个大，体大，就是说这个本质，它都在这里，对吧？所以说呢，一切法真如，在染在净，性恒平等，这是第一个方面，对吧？另外呢，无增无减，无别异，就没有差别，不是说你的珠子大，我的珠子小。你的珠子亮，我的珠子暗，对吧？不是说哦，你是这个低等的，对吧？你那东西就没有啊，或者怎么样的？哎，大家都一样，就人人平等的自性具足，众生本来是佛，对吧？这个从第一义谛来讲，所以这是第一个方面讲这个体大，是吧？一切法真如，也没有增减，对吧？并不是因为你成佛了，你的珠子就更加好看了，更大了。没有增减，大家都是一样的，所以说没有增没有减，在心经里面讲不增不减嘛，对吧？不垢不净，对吧？但是显示这样一个真如嘛，显真如，这是第一个，就是没有差别平等，然后呢没有增减，这是第一个讲体大，讲本身的心性之体。那第二呢，相大，相大。因为相和用呢，实际上是体展示出来的，对吧？这个体本身一样，但是呢，它表现的形式不一样，对吧？表现的形式是不一样的，所以说业力是也是不可思议的，愿力也是不可思议的，神通也是不可思议的，对吧？它有一个共通的一个东西发出来的不同的妙用，就像一把刀，一把刀你可以切菜切瓜，对吧？你也可以杀坏人，也可以杀好人，对吧？你也可以把这把刀做成个艺术品。等等，这单刀本身呢，它就是一把刀，对吧？它就这样，你不用它，它也是那样；你用它，它也是那样。所以说，这是第一点啊，这我们讲体大。那么第二个呢，相大呢？相大讲这个如来藏，如来藏，对吧？众生的如来藏，本自具足无量无边性功德故，是吧？它本来呢，具有无量无边的。自性功德，就是说，如来藏本来具足无量无边的功德，无量无边的功德。那我们可以再对照一下原来那个另外一个本子，就可以更加准确的理解，就是讲到这样一个体大的时候呢，一切法真如平等，不增不减。那么讲相大的时候，讲如来藏具足无量。性功德，讲无量性功德，也就是说，虽然大家都一样，对吧？每个东西呢，似乎都如如不动的， 但是呢，但是如来藏具有无量无边的功德，无量无边的功德。好，这是讲第二方面，就是说什么叫无量无边的功德呢？比如说，比如说菩萨的愿力，比如说我们你读经你会有感悟，冥冥之中你在追求一种东西，或者说你到庙里边你觉得这个道场很好，你会梦见一个菩萨，或者说有的人心想事成，他供佛以后他的心愿实现了，那这些呢就是妙用，对吧？这妙用是你说你到普陀山去拜了观音菩萨，或者你到九华山去拜了地藏菩萨，或者到峨眉山去拜了普贤菩萨，好，你回来你心想事成了，那这个就是妙用，既是你自心的妙用，也是佛菩萨的愿力的妙用。只有自他不二才会形成感应，对吧？才会形成感应，或者说就佛菩萨的那个愿力他一直在起作用，被你呢一下子给接住了或者激发了，对吧？但你激发的靠什么呢？靠你的信心，靠你的清净心，对吧？对你起作用的既是你心里的机制，也是你的心和原来的法性之海的佛菩萨的愿力的一个机制，这两个呢就是同时对接以后就像电影连通了，对吧？像电影连通了，所以说我们讲这个妙用就在这里，这所以说这个相大呢具足无量无边性功德故，这个妙用呢它是无限的。另外这相大，另外是用大，对吧？用大，从用的角度来讲呢，它能生一切世间出世间善因果故，也就是说如果你透悟心性的话，那么会产生一切世间的善因果。那有人说为什么没有恶因果，为什么是善因果呢？虽然他从起信，从菩萨修正的角度来讲，也就是说当你悟到或者信到这个大乘的原理的，你自然会朝善的方向去走了，因为你朝恶的方向必然你自己会这个恶果嘛，所以他 sorry 所以说它起的作用呢偏重于讲这个产生善的这个因果这一方面。当然呢如果从另一个角度来讲，那恶用就是恶的因果，对吧？善用就是善的因果。但是一旦你知道这样一个如来藏的原理以后，你自然不会去恶用了，对吧？因为你恶用的话，首先你自己就是一个恶果的承受者，那当然他就不会，他有这样一个明白这个道理的人，他不会去把它变成一种恶用，他只会是自利利他、自觉觉他的这样一种善用。所以说，他讲能生一切世出世间善因果。另外呢，另外一个很根本的一个、更重要的一个呢，一切诸佛本所称，一切诸佛本所称什么？就是说，所有的佛、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成佛，就是靠这个。就是依据这样的一个智慧，就是依据这样的智慧才悟入佛海，对吧？才真正最终呢成就佛果，它能生一切。所以说它有善用，它也有究竟的用，对吧？最终的究竟的用就是成佛，那么善用呢就是成世间的一切善法。另外呢，菩萨都是由此进入佛地，那真正的菩萨最后成佛，他也是依据如来藏心，依据如来藏心真正的进入法性之海，最终成就佛果。所以我们看稍微小结一下，我们这个讲大乘，大乘呢它的总摄的意思呢，一个是有法，一个是法，对吧？有法呢什么意思呢？指的是众生心，对吧？众生心就一切众生之心，它包含了一切世间法和出世间法，对吧？出世间法。那么这个众生心呢，它的体是真如，它的体是真如。那么它的相呢，它的这个相用，对吧？它的相呢，就是它有生灭因缘，它的生灭因缘呢，它会创造出十法界的种种的相用妙用。所以这是 一心开二门，对吧？叫心真如门，还有心生灭门，对吧？所以叫心真如门和心生灭门。众生心是一个本质的一个东西，但是呢，众生心呢，它有真如门和生灭门，这叫一心开二门。然后呢，三大心的三大，如来藏的三大叫体大、相大、用大，对吧？体大、相大，那体呢是指的是真如的不生不灭的这个本质，就永远没有来去、没有动静的不生不灭。相大呢是指的它具有如来藏的性功德的善性的功德，那么用大呢，它指的是佛菩萨，他都依此来成就佛果，成就菩萨的层层叠叠的这样一个地位，50多个阶位，对吧？那么同时呢，也可以成就一切的世间的善因善果。所以说，我们这里讲到这样一个根本的东西啊，就是说一心二门三大，对吧？一心二门，众生心、真如门、生灭门，然后呢，体大、相大、用大，的体、相、用。这三个，这是讲这个利益之分啊，这是第二部分啊。我跟你说，第二部分讲这个利益，讲大乘。如果说大乘，也就是说刚才讲的这些，其实上呢，它包含了所有的经典，所有的大乘的这个根本的意思呢，都是讲这个，讲这个。比如说讲它的相用之大，你净土就讲它的相用之大；如果讲体相用之大呢，那华严经里面就是讲它的这个。既讲体也讲相也讲用，对吧？有的偏重于显体的，比如说般若偏重于显示它的体，更多的在扫除这种障碍，显示这个真如的这样一个体。这个圆觉经还有这个楞严经，那么这偏重于显示这样一个体的，对吧？显示个妙明真心啊，这当然也显它的部分之用啊，显示它在修行中的一个作为一个关键和根本。那法华经呢，诸佛本怀，法华经讲诸法实相，法华经其实上应该是最，也是一种很圆融的。法华经是体相用，跟华严经都很相似，就是讲体相用三者具足，三者具足的一种显示。当我们这样去学习这样一个论，这个大乘是深，因为它是高度浓缩的，那从个人来讲的话，实际上它不离我们当下，就跟我们自己呢日常生活中的这种体相用，周围人的体相用，包括你所关照到的或碰到的众生啊，这些它都是一个东西，都是有这样一个如来藏，对吧？就如来藏，如来藏体大、相大、用大，如来藏清净的一面是真如，那么它的妙用呢，就是生灭因缘法，对吧？生灭因缘法。好，那么进一步的解释啊，对吧？进一步的解释，解释这个如来藏啊，进一步的解释如来藏。看一下，我要不要稍微停一下啊？我稍微停一下。